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神身为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可以啊，你们给我一起念。下面我们共同学习大愿的前行当中讲的说明无常里面，说明无常当中呢，应该讲第五个问题啊，里面讲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意义和比喻，让说明呢，我们这个人的寿命呢是无常的，这个道理很重要，很多人就不知道，虽然本质上自己的寿命身体确实是无常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无明无知，有这种这个相续常有的执着，这样一来呢，被自己的相续已经染污着，覆盖着，最后呢，不能见到就是万物的真相，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个观修无常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噶当派的很多修行人呢，就是尽心尽力的这个修无常，一旦这个对无常有所认识，有所修证啊体悟，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法门呢，就可以说非常容易成就，所以说平时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这不能是一个口头上就停止，不能用这个口头禅，应该在实际当中呢去观修啊，去了解，其实这个道理上是很简单的，应该可以说任何一个稍有水平的人呢都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容啊，但实际修起来的话呢，确实越修越难啊。就刚开始不修呢，就绝对是这没有什么的。但你修呢，到一定的时候呢，因为自相续的这种常有的执着是太深厚，所以一下子断掉啊，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学习啊，就是对于以上的这些道理呢，我们应该这个诚心诚意的思索，还有这个观想啊，就包括昨天讲的这个噶当派的，这个四义啊，以及呢，就是一切万法啊，就是都是无常的啊，尤其是这个生即必死啊，然后。这个高级必多之道理呢，生即必死之道理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下面讲这个高级必多的内容，也就是说呢，就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地位啊，拥有无比的军队啊，都是无常啊，就是不会这个常恒存在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这个无如转轮王。啊，就是，这个我如轮王是通知四大部主的，净转轮王，同时呢，就在座了33殿，与第十天平起平坐的，在阿修罗交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无往不胜，最终呢，就是他也是一落千丈，而在贪得无厌之中呢，就是死去了。啊，所以这个功案呢，我觉得我们很多道友，以前都是已经这个学过的，应该在那个。佛传呢，就是像那个佛子像会经呢，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就是都有他的故事，尤其是，孟婆仁波切著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光传百年华论的，应该在布施品吧，就是这里面呢，就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其实这个，无如转轮王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福报最大的，也可以说呢，在一个人间来讲，没有像这个无如转轮王那么这个就是地位、财富一切圆满的人就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呢，就是曾经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张，应该是叫这个张晋王吧，就是从他的肉髻里面呢，就是出现一个肉蛋，然后呢，就这个裂开之后呢，就是。就出现一个这个 非常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孩子。那么当他生下来以后，整个国家就出现了种种的这种这个瑞相。那么啊，就是他的这个王妃们呢，啊，就是王妃呢，应该当时他通知84000个小国的，然后呢，就是有这个40000这个王妃吧，80000王妃还是40000王妃，然后那个王妃们呢，就是著书让这个孩子呢，就是西我的这个乳汁啊，就每个人都这样这个称呼，后来人们称为这个我乳王，啊，就也叫做呢就是定神王，因为他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定处啊，就是头顶当中呢，啊，就降生的。那后来呢？就是，他就是通过这个相识的，这个就看相呢，就是就了之为是，最后就变成了这个金庄人王啊。他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轮报啊来这个通知整个人间的，就是这个蓝湛部洲、白居鲁洲等这个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得一块的。他平时呢也宣说这个妙法，后来他就觉得是这个通知人间还不行的，应该要到这个天界去。到了天界之后呢，这个天上的就是62门呢，就是自然的这个掀开。然后到了这个天界之后，很多天子呢，就是对他拜那个宝座啊，就是拜宝座的时候呢，就是比这个第十天稍微低一点的这种这个就是宝座。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是有这个发愿，就是如果我的这个福德呢，就是真实这个先前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就是让这个跟这个第四天呢，就是应该这个平起平坐。就是他当时呢，就是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就确实也是跟这个第四天呢，就是不管是他的这个相貌的这个美处也好，还有这个这个说话的这个方式啊，功德的大小啊等等，就是全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就是这个第十天呢，一般都是天人呢就不眨眼，就是然后那个这个轮王呢就是眨眼，就是我们人和天人的这个差别。还有那个不信的时候呢，就是第十天稍微做得快一点，而他呢就是做得不快，除此之外呢没有任何差别的。那这样的这个第十天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带了就是很多的，因为第十天的话，那33天的这个就是天王啊，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换，就是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是跟这个第十天就是平起平坐的啊，就所有的这些供养也好，诚实恭敬呢，就是都一待就同样这个对待。后来这个天王呢跟那个阿修罗飞天呢就是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当时天王呢就没有办法就是战胜，就是后来躲在这个宫殿当中啊，就躲在宫殿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专轮王呢就是依靠他的这个身边呢，就是在这个飞天的上面虚空当中，就是自由自在的这个飞行。通过他的这个威力的话呢，所有的这个阿修罗呢，就是胆战心惊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就离开了，就是逃走了啊，就然后呢，就是战胜了这个飞天的，这种这个战争。但后来呢，他又想就是到了这个应该36代的那个第十天吧，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想。本来是跟这个天王拼酒拼酒的，他像我现在呢，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威力啊，就是应该是超胜这个天王啊，整个这个天界和人间呢，应该我有一个来就是统治啊，就不应该就是我前面跟有这个就是同等这个权力的人呢，就是统治。时间，后来他这样产生一个恶念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第十天王。就是这个迦舍佛吧，就是应该是这个，好像我们不记得说的是迦舍佛，他的福报特别大，把他作为对境，就是产生恶念的原因和，还有一切呢，他自己积累的这种善法就是已经这个涌进的这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一下子就一落千丈啊，就是堕到这个世间的，就是蓝湛部洲的曾经他的旧王宫的这个附近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才 命脉啊，其实我们这个众生的话，那就是欲望是这个不可满足的。然后他呢，在临死之前呢，就是也就讲了一些那个偈颂啊，就是他说这个虽将因彼于贪则无满足啊，就虽将因彼于贪则无满足，直至于愚渺啊，就是直至于愚渺，至苦堕无依。当当就是他就宣说了很多这个精彩的这个教验，就是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故事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明白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人就享用这个权利，享用这个地位，可是呢就始终是不会有满足的这个时候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实践人呢比如说自己啊就是很想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地位越来越提高啊，就许多人可能在自己社会当中啊，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你原来有普通的一个这个地位的话，那你想要就是提升，又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又要就是向提升，就不断的就是向上去，所以这种这个欲望的话呢，那么就是最终啊就是会这个会坏的。有些上师的教言呢，哪个上师的教言呢？就是说是欲望会希望。啊，就是欲望的话，那就人能毁了自己的，这种这个美好的这种理想或者是希望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的确啊，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将自己的这种贪心啊、欲望啊，始终都是无法这个控制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没有学过佛法的人呢，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永无止境的往前这个奔波。追求啊，就这样的道理呢。你一旦这个学了佛以后，学了佛以后啊，知道是一切欲望都是无有这个禁止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才知道是有些人就人生走过一半路的时候呢，才回头一看呢，就是你就会明白，就原来我走的整个路程的话，那就是迷迷糊糊走过来的，是以这个。没有这种目标而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自己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惭愧感，有一种呢就是无耻感啊。就这一点呢，我想，尤其是这个学佛啊，就是学得比较深一点的人，参僧定解的人的话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种感悟啊，就是有这样的感悟。下面就讲，如今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发现了。一国之君、总台教主以及地方官员等，凡是有权有势、拥有高位、厚禄的这些人呢，也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文作气味啊，这样是自古以来，就可以说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呢，无论是这个一国之君的一些这个国家这个主席啊，这个。国务院总理还有一些这个皇上以及这个总统等等，就是这些人的话呢，也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都会换的。那么各个教派啊，无论是基督教也好，或者是道教、佛教，以及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些教主和一些教皇的话呢，也不断都在这个换。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地方官员呢，一些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校长啊，各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呢，等等等，就是全部都是不断的在这个替换，在不断的在就是实现这个无常的，所以说呢，始终都是安住在一个位置的，永远都是不能改变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不可能这个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来，就是可以看到，确实是万法是无常的。现在实践人们呢，应该是在你的这个眼前呢，很多无常的这些比喻或者是无常的这些现象呢，就不断的在这个现实。可是呢，因为我们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同时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见解就是被一些这个常有的这个迷乱呢，就是已经淹覆就是覆盖着。这样一来呢，就是不能就是见到是就是万法的这种这个真相。当然，这种真相呢，有细微的无常和粗大的无常。细微的刹那刹那的无常的话呢， 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触达的无常啊，就现在我们世界上的各种这个形式啊、代式的变化，就这个的应该来讲是有智慧的人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大多数人呢，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放在这个心里啊，就所以说呢，人们呢，就是每天都是为什么是就是一直盲目遍计的，一直呢就是去奔波忙碌。 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触达的无常啊，就现在我们世界上的各种这个形式啊、代式的变化，就这个的应该来讲是有智慧的人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大多数人呢，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放在这个心里啊，就所以说呢，人们呢就是每天都是为什么是就是一直盲目遍计的，一直呢就是去奔波忙碌啊。可是始终都是得不到，而得不到的时候，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这个伤心呢？就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万法的真相呢，就是还没有体悟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做到这。 就是非常清净的，非常呢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这种这个角色。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就是落到就是非常痛苦的悲惨的一种这个下场啊。就这种现象呢，就是经常就是让这个发现的到，以前上海市吧，就是那个陈善宇啊，就是应该去年的时候，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判刑的吧，就是当时我们看到有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媒体啊，就是叫做是什么世界经济人文在，那个上面呢就是专门跟这个提交给中南海的一个报告，就是那报告里面呢就是。 说是当时，有一个专门就是监察的这个队伍啊，就是去调查，就是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当时，在这个上海的就是各大银行里面呢，就是有些是通过有些移民啊，有些是一些虚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移民啊，就是以这样的这个户头呢，就是大概有1322个这个户头。 其中这个村的这个欠呢，就是村的这个欠呢，应该说是983亿人民币啊，就是全是这样的。当时回南云呢，说是有53个户头啊，就里面大概近3亿人民币。他后来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报告是如果很真实的话，后来好像判的是18年吧，18年还是16年，就是忘了。 通过他们的一些，怎么说啊？就是刚，首先是在这个社会的一些最高的这个层次的地位，然后呢，就是落到就是悲惨的这种这个下场的时候呢，可能有智慧的人呢，就是马上能看出来啊，真的这个无常啊，这个现前呐啊，就以前是他是如火的这个辉煌啊，就是前两天。 我看这个月的23号还是什么，就是那个韩国总统就是叫做是这个卢武铉呢，啊，就是他也是应该是卸任了吧，就是他也最近就是自杀了，就是跳崖自杀。就原因是什么呢？他自己说是自己是清官，就是然后因为呢就是以种种的一些调查，就是种种的一些政治上的这个压力呢，实在是无法承受，就然后就留下遗嘱啊，就是就自杀。但实际上呢。 就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谁也很难说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地位的这个下场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很容易，就包括那个台湾这个陈水扁的话呢，也是以前是应该当了这个八年的这个国民总统吧，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就是书信当中啊，就所以说，我像我们这个就有些人的刚开始的这个辉煌跟最后啊，就是落到最悲惨的这个下场，这两个对比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实践当中呢，就是有无常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比较多的，就这样的现象呢，以前这个什么广西的陈克济啊，还有零六年的这个成都啊，就是也是原来也有个什么，他是什么？宣传部的部长吧，就是一个叫做是这个什么就高勇是吧，就是等就是他们的这些这个行为的话，那就是可以看出了，就确实是这个无常的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寺院的这个主持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这个局势当中的一些就是改变呢，心态的改变呢，地位的改变呢，等，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可以呢，就是了解得到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无常啊，就是很容易让这个发现的啊，就很容易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的这些道理就完全就是明白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呢，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呢，就是也不会就是觉得是我很倒霉就是我很这个痛苦就不会这样的就是然后在别人这个身上发生的时候呢，也会这个了解的。所以这个修行呢，就对我们来讲，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非常的这个必要。如果你真正是把这些道理就是学的就是相当好的话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很长的这个文骨的，这样的道理就是会升起定界。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追求的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人天因果的这个佛果就这就是我们永恒的，也是最初的最根本的最究竟的目标。而暂时的一些有这个瞬间的有掉落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也好，财富也好，权势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本来我们人都有一个习气，小小的一个团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个地位呢还要会这个竞争的。比如说我们三个人的话，那三个人当中可能是一个人是这个主要的这个人物，然后呢就是其他两个人的话呢，也对他的这个地位呢就是会这个竞争的，就是这就是竞争的这个社会。可是这样的这个地位呢，的确也是你如果就是详细的思维，尤其是通知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这些大人物或者说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物，最后呢沦落到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步在这个时候呢，自己从内心当中呢，应该唯一的为这个佛法或者是永不这个变化的这种过为呢，就是会有这个需求性。除此之外呢，就不会有这个感兴趣。因此，现在为什么很多佛教徒这个学习这些无常法之后的话呢，他们都就是不去求这个地位，不跟就是跟别人这个竞争就这也是一种修行的这个结果就修行的结果。因为你完全懂到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别人的这种这个追求呢，就绝对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那么对以上的这些道理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这个观想，深入思维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我们这个修行呢，不会有什么不懂的，应该自己就认真的你去观想，你去思维，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我看这个无常的道理呢，很多人是应该在字面上是理解，但是呢，看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可能修的人比较少真正把这个无常法门在心里面就是生起来的人呢，不只有这个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依赖于就是平时自己的这个观想和思维就观想和思维。 那么自己上啊，就降的是这个地位的这种，这个就崇高，那就是也没有什么值得可靠的。那么下面就降我们这个亲人和原体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值得这个恒常温故的。啊，就情与缘同样也是无常的。从前嘎达雅那尊者去，前去化缘，看到一位施主怀里抱着儿子，在津津有味的吃着啊，就是这个鱼肉，并用石头来击打正在啃骨头的母鸽。啊，就是当时这个尊嘎达雅那尊者到城里面去化缘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啊，也就是说，一个施主呢，就是抱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然后他津津有味的吃着这个鱼肉啊，就是吃着。我的以前小的时候都从来不敢吃，就是在家的时候都是不敢吃。我们学校，这个有鱼肉的时候我很痛苦，就是就当天就只有吃一点米饭，就是不能这个吃。可是你们很多人呢，一提起来这个鱼肉的时候，包括有些出家人都是开始。因为以前的这个习气就复苏啊，以前大口大口的吃过是吧？啊，也许是你们这个父母的肉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肉啊，就是那个时候的鱼肉，所以现在应该要擦净嘴巴，就是要好好的这个忏悔啊，当时那个，就是那个人呢，就是边这个吃着这个鱼肉，边呢就是他就打那个木钩啊，就是用石头来就是打木钩。那么尊者呢，就是用这个神通，就是通过这个神通观察，发现这一条鱼呢，就是原本是施主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转世啊，父亲的这个转世。然后那一条木钩的话，那就是正是他的母亲的转世。然后他正在这个。就是抱着这个怀里的孩子啊，那这个是前世杀害自己，这个出人呢，就是转身为他的儿子来偿还他的这个宿灾，所以他从小就是这个道理之后呢，尊者呢啊，就是说了这样一个偈颂啊，就说了这样一个偈颂，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非常的这个稀有啊，就是他真正的非常可爱的这个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就实际上是以前杀害过他的敌人，然后他就。津津有味的吃着那个肉啊，就这就是他的这个父亲。他特别恨的用石头来打的话呢，他就是这个是，他就不是以前的，就是他今生，他当时可能他的父母都已经死了，但是他父母死完了以后呢，就是马上这个转到他的家里来了啊，就马上转身了，就是他家里来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就是的确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亲戚啊，就往往都是就是转生到对自己这个有缘的这个众生来啊，就是有缘的众生来。所以我们平时啊，以前就是确实吃过肉啊啊，或者是一些害过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自己的这个亲人。而我们呢，依依不舍的，就是不管是从感情上也好，或者是父子上也好，就是特别的啊这种执着的那些人的话，那就是往往是我这个前世或者是今世的这些这个缘地啊，就是来开始这个偿还你的就是来开始讨债，就是就出现在你面前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啊，从这个真正的佛理上啊，就观察的话呢，我们对别人特别就是单着啊，从这个心理上就是特别疼爱他、喜欢他。那么说明呢，就是这个人啊，就是是你自己的这个愿地啊。现在实际上啊，就我都经常在实际上有些这个有些年轻人的问啊，我跟这个什么什么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特别好，我们不能没有他，就是我天天都是想着他，就是你说一下，我们是不是前世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前世是不是？我就经常说是肯定是你们前世是缘底的关系。这不是没有这个校正的，就是的确也是你今生当中特别好像没有他的话，那你一定要跳楼自杀，一定要就是不能这个活在世间的这种这个感情和执着的话呢，肯定是前世的这种就是这个冤仇的这种债就是出现的。那么今生当中你就觉得是特别恨的那些人呐、啊，那些特别恨的话呢，说明就是你自己这个前世也好，今生当中呢就是互相啊就是执着的特别厉害，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世间人也是刚开始特别执着的话。 况呢，最后特别恨就是也有这种这个情况的，就是因此呢就是嘎达雅那尊者也是看见这种特别就是稀有的非常稀奇的这样的这个情景之后呢，就是他就称了这样一个道格啊，就是他说库施这个弗如大起摩怀抱煞吉至愿愁，妻子肯舍丈夫过轮回之法称稀有啊，就刚才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就编出来这样一个这个偈颂。那么今生尽是成人，不共戴天的出人们，也是由后来编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互相亲较情，亲徒亦和，非同寻常。这种现象呢，就是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刚才前面的这个故事就确实实践的人们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啊，希望你们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在佛经里面的一个传说而已，或者是这是一个故事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只了之也可以，不了之也可以，千万不能这么想，一定要这个道理深深的知道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起源的执着就会就是淡薄。如果你淡薄了这样的就是执着的话，那就是对你的修行就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帮助。就是否则的话呢，你始终都是陷在世间的这种这个庸俗的这个概念当中就是抱不出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是确实是就是这个办不好的，就是修不好的。因此呢就是前世的这种这个出演的关系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明白。以前毗卢遗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特别特别的就是疼爱他的这个儿子，但后来呢就是为了儿子就是造了很多很多业而这个去世了。他去世了以后呢，他临死的时候担着自己的这个孩子最后呢就是他转身到这个一头牛然后呢就是到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就转身到就是他的这个神丘里面呢，然后呢这个儿子的话呢就是把他就是杀了，就是就吃了牛肉就是杀了，然后他又第二次呢又转身到他的这个家门口来了，然后这个儿子的话呢就是又把他这个杀了，又把他杀了，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又这个转身到就是他的这个家门口来了就可能这个因为牛呢就是长得几年之后就长大了，就是那就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应该是舍利子吧，就是舍利子呢就是出现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家门口。那个时候呢他听到这个牦牛就是牛呢就是一直在叫，然后通过他的声筒来观察就是他在到底这个说什么说什么，但是这个牛呢就是不断的就是自言自语的说，我已经呢就是来了这个两次了，就是就已经被你这个杀了就我的可爱的儿子被你杀了，那么现在呢你又要准备就杀我，就我就非常的这个难受实在是忍不了，但是我也没办法就是对抗。这个时候呢就是尊者就是告诉就是这个家人，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把这个牦牛就是牛儿呢就是也作为这个做放生呢就没有这个杀，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佛经上的一些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平时的确是在这个自己这个身边呢就是你这个平时你吃的有些肉就是这些都是对这个前世呢还是有很深的这个关系。我记得这个中阿含经就是中阿含经里面呢有好多这个精彩的故事，方便的时候我们道友们呢也应该就是经常就是看一下，就是要看这些有意义的有这个因果趋势的一些道理。现在的人不喜欢看这个真正的经典和论点呢就只看一些什么就是大正就是社亲就是一些对自己的相续一点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有很大的这种危害性的有损害性的这样的这些书籍呢就是经常去翻阅，就是这是不合理的。那么中阿含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呢就是叫什么就是肚体是吧，就是肚体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就编成一只狗就是然后呢就是来到就是他的家里面呢就是开始吐那个一些阴湿，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叫做这个旃檀，那么旃檀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变成一个乞丐，然后乞丐呢就是来他家里面就是来这个 就是气套，就气套的时候的话，那就是他儿子呢，就是特别的气愤，就是把他拽出去了。拽出去的时候，他的这个树臂啊，就树臂呢，就是在这个在门里面，就是已经这个打断了，就是也有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是比较多的，就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啊。就是对自己有缘的一些仇敌啊，或者是来一些乞丐也好，来一些这个一些自己特别不愿意的、特别讨厌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呢，就你要一边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念这个观音心咒，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他应该就是尽量的就是做布施也好，就是对他呢就是好好的这个照顾。我们藏的一些这个传说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人坐在一处的时候，来一些这个蚊子啊、蜜蜂啊，就是一直就是他不离开，就是一直这个向你转绕。有些蚊子啊就是呜呜呜，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呜呜呜，在你的耳边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特别讨厌，哇就马上啪就是把它打死掉，就不能这样的。也许是你的这种这个亲人的话，那就是专门来就是向你这个就是祈求一些这个事物啊等等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或者是念观音心咒，或者呢就是做这个布施啊，就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呢，按照这个楞伽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相用的这些肉啊，肉的话呢就全部是对这个前世的父母的这个肉啊，或者是对这个自己的亲人的这个肉呢，就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我观众生根相淡视啊，就根相淡入，就我观众生根相淡入，无非亲者，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说我观到了这个众生啊，就我观到了众生，如果我们去吃任何一个动物的肉的话呢，那么这个动物呢，就是跟我的这个前世这个亲戚啊，就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今天吃牛肉的话呢，说明这个牦牛呢就是我前世的一个亲人。我今天吃猪肉呢，就猪肉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前世啊，就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亲人呢啊有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说我们平时就是不吃肉啊，就这是应该说是非常就是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就大家一定要就是明白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真正能发现到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话，那就是胡子肚子这个辗转呢就是吐生啊，就辗转呢就是成为自己的这个父亲呢、母亲呢，那这样的道理呢，如果有深深理解的话呢，在轮回当中的各种这种戏剧和悲剧会这个产生呢就是厌离心，不会呢就是特别的坚固的去制住它啊。就是不仅是印度和藏地有这方面的一些公案，就是我以前好像讲那个秦有书的时候呢，也讲过汉地那个智公禅师的故事吧，就是秦有书里面专门讲这个服装这个臣子木臣器啊，就是讲这个寄送的时候呢就汉地的那个智公禅师呢，就其实是梁武帝的这个过世啊，就是人们这个通称呢，就是称为是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有一次那个禅师呢，就是到就是参加一个这个就是婚礼啊，就是婚礼，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哪里以后呢，因为就是禅师有超越的一些智慧和还有呢就是这个神通。那么这个他到了这个整个这个人们呢就是集聚的时候呢，就是就见到了刚才嘎达雅那尊者所发现的那样的，就是里面的就是整个这个当时这个参加这个婚姻的一些这个主角和一些其他这个人物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种关系啊，就然后这个禅师呢，就是升起极大的一种这个厌离心就他就立即呢，就是唱了一些道歌就道歌里面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情节他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姑姑怪啊，乖乖姑什么孙儿去祖母女史这个木之过什么自大夫屁股就等等。就是就讲了这个颂词，那么意思呢，就是他说非常的这个奇怪，很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孙子呢，就是去了祖母， 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天的那个新郎啊，新郎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去的这个妻子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妻子是祖母的这种转世，因为他的祖母呢，就是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这个孙子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执着啊，就是一直是牵挂着。他当离开的时候呢，拉着他的手而死的，就是所以我们藏地有一种这个习惯的话呢，人要死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他的手就是拉着我，不然的话呢，他一直用他的灵魂呢缠着他，就是说有些人要死的时候呢，他如果身受的时候啊，就你就千万不要在这个接近他，不然的话，如果他真的是就是拉着你的脖子啊，拉着你的手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就是通过这个梦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出现。原来有一个人，他的妹妹死了，他妹妹死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喊他，就是叫那个人他哥哥过来，然后他哥哥特别害怕，他给我马上打电话说是。可能他会马上死了，但是我不敢亲近他，他会不会抓着我？如果抓着我的话，那以后他的灵魂缠着我怎么办呢？其实他这种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他祖母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拉着这个孙子的手啊就死了，死了之后的话呢，他就转身为就是，因为对他的这个执着很大，就是后来呢就是转身为一个女孩子，就是他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这个孙子呢就是娶了这个祖母，就是所以第一个说是什么那个孙儿这个娶祖母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是这样的。然后当时这个禅师呢就是到那个里面的这个屋子，到里面的屋子。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呢，就是正在那个吃这个肉啊，吃肉的时候有从她的这个好像啃那个猪蹄吧，就是然后她通过智慧观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女儿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她就专程这个猪啊就然后呢当天呢就是在这个告回令的时候呢就是被宰杀，就是而她呢就吃她这个母亲的这个肉，然后到了这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开始施紧的打这个绿谷的这种就是什么就是女皮的那个鼓啊，就是一直敲鼓，然后她发现那个这个人的这个父亲专程呢就是女子，然后被他杀了以后的话，他的这个皮肤啊就是做成那个骨啊，就是做成那个女骨，就所以他就是大的话那就是值得射他，然后他又住进到这个到这个外面，就是人们就大家就会欢欢喜喜的唱歌啊跳舞啊，就是寄居的那个地方，寄居的地方呢他又不断的就是唱，说是这个什么竹仰炕上住，刘琴过你住啊，就竹仰炕上住，刘琴住你过，众人来什么中人来贺喜啊，中人来贺喜，我所苦苦苦啊，是吧，大概可能这样的。他就到了这个屋子的时候，炕上的那些人们呢，就其实是以前的这个猪啊羊啊，就是这些都是专程人，就是这今天呢就是欢欢喜喜的居住在一起。一个大锅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肉在正在粥。其实这个的话呢就是以前的这些六亲眷属六亲亲人呢，就是正好呢就是这次变成的这种旁僧，就是把他们宰杀一个肉呢就是在这个锅里面煮。所以当天的整个这个婚礼的这种这个庆贺啊，当天的整个婚姻的这种这个状况的话，法师呢就是通过他的智慧和这种这个神通呢了解之后呢，就是绝对是人们呢就是虽然感觉是今天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日子啊，快乐的，其实真正的轮回的这些表演的话，那就是非常可笑，就是也是很稀有的，就激起的这种痛苦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发现的话呢，愿不愿意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可能谁都不愿意，谁都害怕。但是我们呢，因为自己一方面是没有这个神通和这个宿世这个宿命通啊，就是没有这个宿命通。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对因果取舍呢，就是也是一无所知，所以很多的这种这个做的这种事啊，就是纯实呢，就是很难以就是用语言呢，就是描述，就因此我们要这个想到呢，就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个无常观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了解就是一定要了解。我记得还有在那个发句语境呢，就是应该有一个。就是大藏经里面有一个叫发句仪经，发句仪经里面呢也有跟这个内容啊就比较这个相通的，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婆罗门呐、啊，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话，那就是他好像那个特别的吝啬。 然后呢，每次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闷啊，就是灌在这个金井的。我看到我们有些道友也时不时这样的，一般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在缸炉里面冒烟烟，就是闷一直退的话，就是退不开。我附近有这么几个道友，然后吃完了饭以后呢，就是闷就打开了，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家里啊，就是也是非常的这种吝啬啊，就吝啬。就是。 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啊，就是他杀了一个鸡，就是宰了一个鸡，然后呢，就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孩子啊，就是他们三个呢，就开始津津有味的这个吃这个鸡肉。那个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通过他的智慧观察到，就是挑夫他的这个因缘已经这个成熟了，然后他就显现有一位萨满，就是一般的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呢，现着身边呢，就是到他这个院子里面来了。 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人啊，就是婆罗门呢，就是非常的生气，就是说是你这个无耻的人呐，怎么会没有开门的时候已经闯进来了？就是，就开始这个说他。后来这个沙门呢，就是说你这样这个，其实呢你是更是这个无耻的这个愚民的，你杀了就是自己的这个父亲呢。 然后呢，就去了自己的母亲，还有那个，这个杀害自己的人呢，就是当做这个孩子，就是供养他。然后这个老婆罗门呢，就这个婆罗门呢，就不了解，就是就问到其中的这个原因。后来这个萨满呢，就是具体的说了，就是杀你的这个，什么？你这次所杀的这个鸡呢，就是你的这个父亲的主恩师，而你所供养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其实你以前的生前有一个罗刹龟啊，就是专门就。 害你的命，但是这个呢，就你现在就是成了供养的对境啊，就当当就是整个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表演的这个细节啊，就给他这个讲述了。后来这个人也是对轮回升起了厌离心，通过这个萨满的这个传法和还有这个佛陀的威力，让他能回忆自己的这个前世当当的因缘呢。后来就是获得了这个出过啊，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故事。所以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呢。 确实有很多的丰富的，就是有关这个业因果的一些这个详细的这个故事啊，就这个故事呢，就是包括我们以前讲那个前世今生论的话，那就是里面的情节稍微有所不同的，就是也有这个相似的公案啊，就相同的这个公案。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有时候啊，就具的这个公案呢，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话呢。 每个人的这个智慧的程度不同啊，就是不同的方面呢，又获得了不同的这个利益。就是比如说一个公案呢，就是有一个人觉得是啊，就是这个非常精彩，就是然后他就心里面永远的记住了这个公案。你记住一个公案的内容的话呢，那你的以后的整个这个生活啊，就可以说是有所这个取舍的这种余地了啊。就如果我们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自己啊就陷得就是越来越深，所以。 所以说呢，我认为呢，确实这个佛教的理解啊，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如果你对很多方面的这个了解的话呢，不可能是一天呐，啊，就好像是一块石头，就是突然就是掉在你的前面一样的，你就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圣者啊，就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呢，你的心里面的这种因果趋势的正见呢，就是日益完善，就是越来越呢，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见解呢，就是越来越这个正确啊，就相反，就算亲生父母、骨肉同胞，也有微薄财产、疏远而悔恨在心，进而呢啊互相这个残害啊，就刚才是从这个正面来讲。 我们这个亲友啊、朋友啊，就都是有前世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因缘。如果翻过来说是，虽然是自己的这个亲生骨肉啊、亲生父母啊，但是为了一些小小的这个财物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就是语言等等，然后呢，就关系就搞破了，就是这种现象呢也是比较多的。即使夫妻或者亲属，也有因为暂时的这个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反目成仇，甚至呢自相这个残杀啊，就这样现象也是很多的。时间上的很多感情呢，不需要就是有个大的事情，就是稍微有一些语言呢，就是用不上。就像亲友书里面也是，不是亲友书，如心轮当中里面呢，就是也就讲的就是相当多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反复人之间的这种。 兼你这个感情的话呢，也很容易的，给他给了一点点这个财富啊，或者说一些豪华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微笑啊等等呢，就是马上呢就是变成了他最亲密的这种朋友，也很容易呢，本来我们就是蓝色蓝粉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亲人，但是因为呢中间就是啊，有些人比如说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没有来看，就非常生气，就是从此之后再也不理他了。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你有点就是就是用的这个语言不当啊，就然后就从此之后不理啊。一般来讲，凡夫人是很难以这个就是去语的啊，就是很难以呢，就是让你这个切合你的心意的。就这种凡夫当中呢，就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呢，很多人呢，就是应该说是有所这个体会的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你要想建立起了好的这种这个关系的话呢，也很容易的。好像说一句好话，就是给一点点的这个财物的话呢，啊就可以了啊，就好像我们看有些人呢。啊，就一个人给他稍微就是给一点点东西的是用，哎，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人给我的？这个是，无偿之报啊，就是永远都是把它当做是如意宝那样了，就是，就也有这样的。那么有一次呢，就是就稍微就是没有给你东西，或者是给别人呢，这样的这个原因呢，马上要变成是敌人。所以亲和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一家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和的这种这个关系啊，很难以就是永恒。就是这个是事实，就是很多人的应该就是可以从这个自己的感觉上也可以找得到。啊，就是由此可见，无论是亲友还是怨敌，都是无常千变的。所以说，我们应当呀，怀着这个慈悲的这种心肠，爱护所有的众生。这一点是大乘啊，就是大乘佛法，就永远也是不会会坏的，就是非常啊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个崇高的精神。啊，我们怀着一个无为的这种悲心呢，啊，就也就是说是非常慈爱的这种心呢，对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有着这样的这种态度啊，这是我们每一个道友啊，就学过如心论的，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吧？啊，我都有时候想呢，啊，真的是很惭愧，就是我们的很多这个上师的话呢，真的是无私的这个奉献一切的，而自己呢，就是毫无这个顾虑自己的，就像这样的利他的这个心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弘扬佛法也好，然后呢，就是救度众生方面呢，就是就做了就是不可磨灭的这个贡献。可是我们后续做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做到？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闷闷这个默默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呢，感觉到很这个惭愧的，尤其是这种自私的心很重的话呢，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呢，就有很多的这种为难和痛苦啊，就因为我是什么什么原因呢，就是最后就是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烦恼啊，就烦恼。所以说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在座的僧众也好，这个居士们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发愿啊，就尽量的像这个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一样的，我们用一颗慈悲心来对所有的僧民呢，啊，就是以此通人啊，就不管是你这个亲这个什么你的亲生的这些兄弟姊妹也好，或者说是怨恨的这些敌人啊，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现在在凡夫位的时候，完全是同等对待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道理上呢，要这个明白，就是只有这样呢，就这种感情是这个永恒的、稳固的。不可这个容易牵连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给私人的这种关系啊，就是私人的就是这种亲密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也会容易啊，就变成了一些这个仇怨。就是所以对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要有着这样一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就是说是这个苦与乐啊，就是也是无常的。有些人呢，就是上半身是非常富裕而快乐的，可是这些下半身呢，就是下半身的时候就是穷苦潦倒的。就这样，也是在我们这个在我的一些记忆当中的是，以前小的时候看见有些人是领导啊，有钱呐，有地位啊，有财富啊，可是现在看到这些人都是已经这个无依无靠的，就非常可怜的，就沦落到这个乞丐之内的人也是相。多的，还也有一些人上半身是痛苦不堪的，而下半身呢也有这个幸福美满的啊。以前是特别的，以前我小的时候，有些当时说是什么这个，什么地主啊，龙什么，就是当时这个什么 提倡那个阶级斗争了。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呢，啊，就是非常这个痛苦的话，那后来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变了，就是现在他们都是很有这种快乐的，有财富，有这种地位的，也有这样的，就是短暂的几十年当中，就是人的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命运呢，就是有做这个焕然一新的这种改变。还有一些人是上半身是为这个乞丐，而下半身呢，就是变成国王的。很多佛经和一些故事里面的话，那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公案是相当多的。比如弥勒日巴尊者的伯父啊，就晌午的时候呢，就是为儿子这个娶进新娘而大宴席宴。而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房屋倒塌而痛哭哀嚎，悲惨的情景呢，就简直是令人无法啊想象的。啊，就是当时那个他的这个什么伯父和姑母啊，就是因为主要是害这个弥勒日巴的呢，就是他们两个。然后弥勒日巴也是学了这个术数之后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怎么说啊，就是正在这个演戏的，就是搞这个婚礼的那一天的时候呢，就是他通过就是他的住宿，就是35个人呢，就是当天呢，因为当天什么那个公马欺负这个母马，然后其他的马呢，就是用这个脚就是踢着这个踢马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好像那个柱子就是坏了，柱子打坏了，然后呢就是房子塌下来。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当时他们的这个伯父家里说是很富裕的，但是呢还是一匹马用这个脚就是踢掉这个柱子的话呢，这个建筑是不是很那个，不像我们水泥柱子一样的。就是整个房子就倒塌了，就是所有的这个35个人，好像伯父和姑母呢，啊，就是当时是，就是让他们要看看，就是见证，就是整个过程，就是所以说他们没有这个死，就是其他的都这个死了，就是但一天的这个事件，就是去年这个汶川地震，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国911的这个事件的话，那911是本来是他们最吉祥的一个日子，但恐怖分子也是瞄准这个，然后呢，就正好是在这个日子当中，就是给他们就是出现就是痛苦，就是所以说我们实践当中有许许多多，就是在一瞬间的前面呢就是非常快乐的，也就过了几分钟以后呢，就是沉溺在一个痛苦海洋当中的，就这样的这个现象是非常多的啊，就是这个也是这个苦乐无常，就是非常快乐的时候。我们不认为是啊，我是永远是快乐的，不能这么想。非常痛苦的时候，你也不能认为是啊，我永远是痛苦啊，就是，就也不能这样这个认为的。然而不同的是，为了求法，尽管暂时历经苦行，饱经沧桑，但终会苦尽甘来。最后呢，也获得这个无上的安乐，就像是王羲出世的一些祝福，以及呢弥勒日巴尊者当前辈的这些成就者一样的。所以，我们跟这个痛苦啊，就是为了求法而这个，甘受这种苦行的话，那这是非常啊值得有必要、有功德的啊，有功德的。因此，我们为了就是求一个法，为了就是获得一点点的这个传承也好、修行也好，这方面的话呢。哎，你再怎么样这个生活痛苦啊，无耻无传呢，以及经历了什么样的这个痛苦的话呢，一定要这个结束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求法下了很大的这种功夫，而这个苦行的话呢，当你晚年的时候，就是到这个来自生生死死呢，就是一定会是甘受无常的这个快乐。就像是通过弥勒日巴的传记当中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不管是藏地也好，也汉地也好。整个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就是没有不赞叹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他也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就是有如火的这个苦行，大家就是也应该会明白的。但是最终呢，就是他获得的这种成就啊，就是这种这个境界的话呢，与无数的人呢，就是获得了就是利益的。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修行的话呢，就是肯定是得有这个境界，得这个成就的，这是就毫无这个疑问的。看我们关键呢，就是在这个求学和闻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能不能这个下功夫。啊，就是不要说是像弥勒日巴，一般的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一些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这些噶桑达的们 的专家，你一看就明白的。他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下了一定的这种决心，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这个修学的话，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呢，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凡夫众人呢，完全都是不同的。不管是他的这个境界也好，他的这种利他的这个心啊，人有了境界的时候呢，肯定会是他这个利他和他的这个一些真我的这个智慧光芒呢，就是肯定会发出来。当他发出来的时候呢，众人也是会这个获得无穷的这个利益啊，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如果自身呢修行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这个感悟啊，没有什么境界的话呢，那么也许呢偶尔的机会，可能你获得了一些地位啊、学位啊等等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好景不长的，就是过一段时间呢也会这个消失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真的要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境界。这种境界的话呢，并不是无缘无故而产生的，应该自己啊就是下功夫。不管是你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你只要下功夫的话呢，有一番这个功夫，那就是会获得了这个一分呢这个境界啊，这是决定的啊，就这是决定的啊。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前行的这个努力的话呢，我觉得是还是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一定要反复的这个设位，否则的话呢，你对这个前行就是不重视啊。就很多人都现在来了以后呢，没有说是就是要这个前行，就是可不可以给我请一个什么密法的这个最深层的术啊？但是术倒是可以，你基本的一些无常的这种道理都不懂的话呢，可能术再好也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实践的这个一般的小学里面的加减乘除的这种口诀的不能了解的人呢，你专门拉一个就是本科三年级的这个数学课本，就是拉来这个数的是你已经拉到你的书里面都是可以的，可是你没有大好基础的话呢，你看也看不懂，即使表面上看得懂了，也实际上呢对你相续不一定有利的。因此我们苏建呢希望就是大好这个文骨的记住，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给大家就强调之后的话呢，我想很多人呢以后在这个修行境界上呢，应该会这个有走这个次第，有了这个次第的话呢，就是肯定会有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啊。今天讲到这里。讲得那么精彩啊，我在这个山谷里面将近已经20多年了，从来没有输过这样的人，心情是第一。Om Mahabandarangara Banasadardam